神要一个单纯的工作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改革运动的时候不单纯，改革运动是借着枪跟炮帮助而有的，所以有很多的复杂。后来有宗教战争，怎么会到宗教战争呢？到了流血的地步，那是最丑陋，肉体可以说暴露到最丑陋的地步，大家就打起来了嘛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有没有一个工作是和政治没有关系的？有，就是谷中的弟兄们，他们在世界不属于这世界，反而被世界逼迫，这就是谷中的弟兄们。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今天主要做菲勒铁菲的话，一定从摩尔维亚开始。所以现在主在英国做，主在欧洲做，同时主在美国做。但是谁做先头部队呢？贵格会的人做先头部队。所以大家如果今天到美国去，有一个很有名的，在中国社会叫法拉盛。法拉盛这个城是什么城呢？当初就是贵格会的城。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在美国所发生的故事。如果大家看到这些故事，如果把这些通通连起来了，你普通去读历史，你不会把它连起来的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有跟这个大有关系，你就看见圣灵的工作，叫人没有话说的。所以第一次大觉醒，很明显在大西洋两岸是圣灵的工作。在下面，这个叫威廉·吞宁，就是刚才朱伯·吞宁的父亲。当初他是跟随加尔文的，是长老会的人，逃难逃到爱尔兰，现在不能再逃了，除非跳大西洋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哎，听说那么在宾州有人做了宾威廉的副手，是他的亲戚，所以他们就投奔他们。到了美国，想想看，没有牛津大学，也没有剑桥大学，所以他说好了，我们就办一个牧屋学院。所以他就在这里就训练了一批人，这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前身。最早最早普林斯顿大学的成员通通是第一次大觉醒的成员。好，我们讲到整个第一次大觉醒，不能忘记爱德华。爱德华是在北边啊。好，在下面，这就是纽泽西啊，分成东纽泽西、西纽泽西，这就是费城啊。那么木屋呢，大概在这个地方，不是后来 Princeton 的地方，不是啊，这个在宾州，根本在宾州。有一个地方叫做 Burlington， 这个地方应该是西泽西的首都，因为把这块地方买下来，所以贵格会的人就坐船就经过这里，就这样登陆的。然后呢，他们把这个地方分成13块，全世界所有被迫的人，你如果从爱尔兰来就可以住哪里，哪里哪里都可以的。所以这是西泽西，后来把东泽西也买来了。是谁负责买的呢？是威廉彭。那么东泽西应该有总督啊，应该有州长才对啊。后来他们就找了巴克莱做州长。但是很有意思啊，这个 Robert 巴克莱从来没有来过纽泽西的，他用他的副手来管理整个的东泽西。所以你就知道当时呢，这块地方本来应该是英国皇帝的弟弟，都应该是纽约。那为什么纽约会跑出纽泽西出来呢？神老早知道，这些人从大西洋这一岸跑到那样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跑了。他们可以用钱买下了纽泽西，后来呢，他们当然就得到了一大片的宾州这块地方。在下面，那么在纽泽西中部有一条河是东西向的，这叫做拉里丹河，所以这个整个就是拉里丹河谷。我们所说的这个整个复兴的地方是 New Brunswick， 所以那里有一个大学叫若戈大学，这是个大学城。那么我们说过，1727年那个复兴是在这里开始的。 然后沿着这个河呢，布鲁林海森呢，他就骑着马，可以到上游，也可以到下游，啊，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当时可以说是他的工厂。那么最早最早大复兴在这里，十一年以后，那么谁来验收呢？就是 George Whitefield， 他惭愧得很，他发现帮助他的那个 Gilbert Tennant 居然是他属灵的父亲。当然如果这样的话，富士林海森就是他属灵的祖父。好，下面那么这个呢是河边，这个是河边的草坪，这个就是那个礼拜堂，就这个样子，当时礼拜堂。所以从这里到河边呢，你看见到时候怀特费的时候有8000人聚会，那是1740年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你看见复兴就带进来了。好，在下面，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真的去这个 New Brunswick 的话，那你从空中照上去，你看见有一个桥，这个本来是古时候的渡口啊，他们的聚会的地方就在这里，离开河不是很远，所以你看这8000人可以挤在这个地方。那现在呢是个大的旅馆啊，那么很多的故事呢就发生在这里。在下面，那么这个就是费城啊，费城也是大复兴的开始啊。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里，现在这个费城已经很热闹了，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。不过早期呢，这是法院，法院的旁边呢是贵格会的聚会点，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怀特匪就站在这上面，从这里一直到河边，有多少人呢？那个时候因为富兰克林呢是 George Whitefield 的好朋友，他是个科学家，所以现在让我做个实验，到底 George Whitefield 不用麦克风可以送多远，到底有多少人，他做个统计。其实富兰克林的家就在旁边呢，从这里到河边一直很长很长，所以街上满了人听他站在那里讲道，不用麦克风是20000人。所以这是科学的证据，就是说最少他可以对20000人不需要用麦克风可以讲道的。所以当时带进复兴跟乔治怀特福有关系的。那这就是 Boston， 那 Boston 早期是这个样子。那这就是那个公园呢、啊、这个公园呢是 Mary Dyer 寻道的地方，贵格会寻道的地方，在这里上绞刑的，那么也是 George Whitefield 传福音就带领了23000的人，那是超过了那个时候 Boston 的人数。所以后来他走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责任就交给 Gilbert Tennant， 所以这都是属于第一次大复兴的过程。下面，然后过了100年以后，那么这就是第二次大复兴，因为证明神的工作没有完成，没有完成呢，所以第二次大复兴第一件事情就是19世纪的预言潮。那么在大西洋的西岸，有一个人是浸信会的人，叫做 Miller。就是他预告说哪一年哪一年主耶稣要来，然后呢安息日会的白教士就同意了，所以大家就等候他来。所以这个呢是 Miller， 那么这就是白师母了 Mrs. White， 那么这个当然跟他们的有关系的。可是同一个时候，主在长老会兴起了一个人叫 Edward Irvin，俄营这位弟兄呢，他是长老会的人，可神大大的用他，到了伦敦的时候都是好几千人听他讲道，实在很有恩赐。他慢慢就开始读预言，他看见的光跟达比所看见的几乎是一样的，不过慢慢的他就走错了方向了，他就觉得在主回来以前，那就有所谓使徒时代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还有说方言的。所以严格说来，方言的运动最早最早 是从 Irving 开始的，不过现在普通读历史的人通通是从阿苏萨街，就是从洛杉矶开始算起的。不过大家心里应该有一个数，这是十九世纪的元朝，这是第二次大复兴第一件事情。下面那么第三件事情呢，我们第二件我们要等一等再说。第三件事情就是圣洁运动。圣洁运动最早是在礼拜二聚会，是在纽约，这个人叫包菲比，主实在是用他，所以那就是圣洁运动的开始。圣洁运动后来在英国就产生了救世军，那么他的领袖人就是布威廉 William Booth。 然后呢，第二次大觉醒在耶鲁有一个大的复兴，这个大复兴的性质跟别人不一样，这不是圣洁运动。这个呢，我们知道在耶鲁有个大复兴，他的名叫都怀德啊，他是个校长，非常稀奇的，他的外祖父就是 Jonathan Edward。 Jonathan Edward 是第一次大复兴，如果主真的得着 Jonathan Edward 全家的话，结果神就借着他的外孙都怀德就得到了第二次大复兴。所以这是例外啊，我刻意的把它放在这里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这一部分。然后圣洁运动还有芬尼 Charles Finney 还有宣信 A.B. Simpson，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圣洁的运动。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圣洁的运动是讲的拔罪根，但这个不是宣信相信的，我虽然把它摆在这里，我们大家还是要有分辨的力量才可以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好，在下面结果你就看见在两岸神做了同样的工作。在西岸呢，起头史密斯夫妇呢，他们是贵格会的，后来呢转到弟兄会，后来就得着大复兴，所以呢他们就找到了圣灵充满的秘诀，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，就是信徒快乐的秘诀。但是很可惜，后来史密斯夫人是世界上最不快乐的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就会很清楚了。所以因着他们，主用他们，算是圣洁运动，是拔罪根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在英国有许多改革宗的弟兄们。你知道改革宗的弟兄们他们相信什么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对不对？如果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那你应该不犯罪了。如果你犯罪的话，他们一定问一个问题，我到底有没有得救啊？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得救，他们一定说恐怕从这个人第一天开始他就没有得救啊。那么想想看，这些人通通是圣品人呢，都是教导别人的人呢。如果他们真的跟随改革宗的信仰的话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他们永远不会失败。但是很明显，他们有许多秘密的罪，许多时候发脾气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承认他们是失败的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真的失败了，现在要问一个问题，到底得救还是不得救？根据改革宗，一次得救永远得，如果神拣选你永远不会失去救恩。但是你明明犯了罪，现在问你，你是不是从第一天就没有得救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人心惶惶不安呢。不只是罪人没有安息，圣人也没有安息啊。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圣品人。好了，结果史密斯夫妇就到了伦敦。刚开始的时候就找到赫普金这一班人，赫普金是安利干会的圣品人呢，都是改革宗的，他们在一起追求圣洁。结果呢，果然他们得着帮助。最早的时候他们说，我们到瑞士有十天的聚会，没有多久马上他们一连续两年之内有好多次聚会。那最后一次聚会是在 Brighton，布莱顿，就是在英国的南部。那个时候是史密斯夫妇 在那带领，来了多少人呢？来了8000人。同一个时候在伦敦也来了8000人。在伦敦谁做讲员呢？是 Moody 跟 Sankey。 所以是两队，你看到吗？ Moody、 Sankey 他们是传福音的，他们面对的是8000个罪人。但现在呢，史密斯夫妇他面对的是8000个圣人。